耶稣的心情和当时的人呢，其实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摸到耶稣心底当时的真正的状态。而耶稣的反应呢，也都令到呢每一个派别都失望。所以最后呢，是全城轰动呢，是要将主耶稣钉死。连他的跟他的门徒呢，在瞬间都彻底迷惘失落，不知怎么办。虽然耶稣已经讲了话你们会怎么办，但他们都不明白。所以呢，这四天由耶稣入耶路撒冷到耶稣被捕，即是进入呢是受苦节，即是死了五六日，这星期呢是非常的震撼。我们先来得到祈祷。主耶稣，我们向你承认，如果不是我们有今天的混乱和迷惘，其实我们根本跟百姓一样听不明白你说的话。神，可能到今天我们都未曾理解你，但神在你的圣坛上，在你的殿里面，你是我们的神。我们决定的谦卑的来提一次你的故事，让你的生命深藏在我们的心里面，让你真的给我们勇大为王。我们要问，当无可选择的时候，我们真正跟随的是哪一个？主耶稣，愿你的道亲自入到去每一个你的百姓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来保护我们，安慰我们，让我们在各种的震惊和彷徨里面能够认清楚你，能够在混乱里面找到你。多谢主，听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那我就要呢讲一下呢这个当时的背景。咁其实因为我哋其实过去呢几十年生活都好安乐嘅，所以对于耶稣受死各样嘢呢都唔好理解。不过好可能呢今日就是一个黄金嘅时机，我哋放松，我哋就会体会一下。有一件历史嘅事实呢，係记载喺约瑟夫嘅教会历史里面。约瑟夫呢就係第一世纪嘅一个后嚟信主嘅一个历史学家。佢呢就係应该同耶稣同年代而迟少少嘅人。所以他有第一首当时呢记载巴勒斯坦历史的书，那就是一本历史书，在我家里有这本书，即是翻成英文的，记载第一世纪的。那他说一件事呢，就是发生在公元26年。如果耶稣在公元4到6年出世呢，耶稣应该就是22岁或者20岁，对不对？那当时呢就有一件这样的事发生。本丢比拉多呢，就即係审问耶稣嗰个同一个人。佢呢就喺呢罗马呢就搵咗一个呢海撒，哇我好冻係咁震。咁呢就一个呢係海撒嘅像嚟到，就将佢放咗喺呢圣殿嘅旁边。咁於是呢即刻全城就骚乱。因为圣经写明呢係不可挑黑或者跪拜偶像。所以一众嘅虔诚嘅犹太人呢，佢哋商议完之后呢，佢哋就围咗喺比拉多嘅屋企嘅外边苦伏，一动也不动5天，不吃不喝，唔喐唔讲嘢，趴咗喺度。比拉多点样解决呢个政治嘅局面呢？喺第六日呢，佢就叫所有人呢去到一个露天嘅广场，因为当时好多斗兽场嗰啲竞技场。去到就话又要同佢哋讲，官民要见面，但系咧就用3层嘅军队将佢哋围住，3层嘅军队将佢哋围住，嗰啲犹太人咧就喺里边，就问佢哋呢件事点样解决？咁以色列人咧就答佢哋话：如果佢哋答就系，我哋决不下拜呢个象征嘅偶像。如果你真要我下拜呢，就是这样。突然间所有的人，历史记载所有人突然间一个行动冚唪唥趴低晒，伸长条颈就说杀死我们了。啲士兵其实呢就諗住刀呢就有屠杀的。但突然间成班人好像一个人这样趴低晒，然之后呢就伸长条颈说杀我们呢，咁比拉多呢就被吓到。比拉多呢就决定解散咗啲士兵。军队离开，就将这个像呢就拎走了，不再放在耶路撒冷。 这件事呢是在耶稣大概20岁或者22岁。即是你可以想象一个反政府和不尊重，即是那种压迫是几强，但是这件事呢一直都没有解决。你可以想象这种的愤怒和不安呢储多10年耶稣才出来讲道，是吧？当时普遍呢好多人都是很穷的。为什么会穷呢？大部分的人都是欠债，有些像现在巴基斯坦的奴隶工厂。他们本身呢土地是由耶和华呢在旧约的时候入去的时候给的。他们基本上是不会卖土地，亦都不会兼并，因为是神给的。但是因为是罗马的殖民地，罗马呢就连都打仗，然后呢将地中海变成自己的海岸，于是有很多军费。军费在哪里来的呢？军费就在征税那里来的。税在哪里来的呢？就在百姓那里讹诈。所以一层一层的征税，然后那些税利呢都是贪污的。结果无论做些什么事都不够交税，到最后一个地步就是将你的田产要垫出来卖了。所以你看到耶稣的讲到话，有一些的大原主，原主里面呢就不会出面的，但有一个中间的管理层呢就是管理着那些田地。那些人呢就进去上班就收日薪的，是不是？咁其实你冇諗过，其实嗰笪地可能本身就係我阿爺俾我嘅。不过因为我交税交到无可再交，我就交咗俾嘅地产中介，就俾其他嘅亲属唔知边个就收埋。因为咁係好唔光彩嘅。自己都係犹太人走嚟收人哋笪地，所以佢哋唔会出面做呢啲咁嘅事。但係结果自己今日变成一个佃农，要每一日喺自己原本嘅土地返一日劳力嘅工，然后先拿到少少钱去养妻活儿。所以当你这样在劳动的时候，你想象那班以色列人他心里面对好深的怨愤。如果没有强征征税，如果没有年年打仗，是啊，我要多谢。哇，好靓话，啡色的。即是如果没有这些事的话呢，这些事就不会发生的。所以不论是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在他们居所上高，其实他们是生活得很压迫。然后他们一起很虔诚地不再拜偶像，他们一起读旧约圣经。哇，有一个伟大的离开策，尼赛亚会来临。他们会由高天之上降临，他会解决了你们一切的事情，他有公义，他有怜悯，他熟悉圣经，他被神的灵充满，他能够讲道，他能够医病，能够赶鬼。哇，有一日有一个人出现，基本上都啱晒咁嘅条件喎。好多人跟住佢。於是当有一个人喺咁嘅环境里面，政治经济都焗住一路闷住不能解决嘅情况，都系极度混乱。人呢就出现种各种嘅思维，出现各类嘅人啦。撒都该人啦，粉碎党人啦，收税嘅一党啦，民事啦，法利赛人，系咪咁啊？跟住一啲好地位低明嘅妇女。撒都该人呢系点呢？撒都该人系骑墙派嘅，佢系信遵守旧约嘅道理，不过揀自己嚟信，几次我哋啊，依住公会嚟投票嘅，就揀咩呢？唔相信复活，乜都信，唔信复活。政治立场呢同罗马嘅政府呢就挂钩，咁因为咁样呢就能够保住佢哋嘅利益。咁跟住呢有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呢就係、一心只做一件事，等尼赛亚嚟。但尼赛亚呢就佢想象中旧约圣经形容嗰个样嚟嘅。所以如果有个人话佢係尼赛亚，而唔似所有嘅描写同埋唔系佢所想象嘅呢，呢个人不得了，一定要治罪。咁而佢又为咗保证自己所做嘅事情唔同以前祖先所犯嘅错一样呢，佢哋自己就喺度加盐加醋，定咗好多規矩，保证能够守多好多律法。咁十大诫命就变成几百条诫命。咁然后紧握住呢啲律法嘅解释权呢，紧紧不放。期待用行为能够等待一个尼赛亚嚟嘅时候呢，整个国家亡国500年就可以离开。有啲人觉得唔可以咁样做嘅，因为实在呢行公义好怜悯实在唔可以，系咪咁多唔公平嘅事情发生。所以有啲人呢就一定话用我哋嘅劳力嚟解决呢件事。耶稣有个门徒就叫做粉碎党嘅西门，就是他们会刺杀那些摆明欺凌人 的恶霸。他们不会随便杀人的，但他们真的会用他们的行动去刺杀。一些就是地位很低微，不识自己渔夫或者妇女。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耶稣时代的背景。我们以前听了很多的，不过因为以前我们自己心里面不乱，所以我们听来听来都不明白，是不是？但今天当你听的时候，你就发现，咦，原来我们的现实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不同的会议，不同的组织，不同的人去想自己心里面的图画跟人家不同，所以就有对立。所以你问那些派与派之间是不是自己会吵架的呢？圣经形容成日都会啊，撒都该人要跟法利赛人吵啊，是吧？法利赛人衰你吵，我衰你跟妓女吵啊，四个字，无日安宁。跟住耶稣是在这样的乱世里面出生，而耶稣自己知道自己就真是尼采，但耶稣又知道自己会令所有人失望，因为他只将自己交给天父，而他只行天父吩咐他行的事，而不是众人的期望。是不是啊？是不是大家明多了很多了？明了举手。我教过儿童主一学，你得八个名字。即所以当我们再读耶稣是怎样被捕，为什么那些读者反应是这样，我们今天要读的是要读进耶稣的心里面，多些明白我们孤独的主其实他怎样面对自己的死亡，他是怎样非常的行公义，他是怎样彻底的非暴力，好吗？如果我们在今天的处境，我们都不进入神的话，其实我们将来都读不明白，因为很难得我们已经进入一个黄金的时间，我们需要主耶稣的真理进入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开始由十九章开始，耶稣就欢呼了，那些人就想了，哇，等他做王已经很久，因为耶稣已经行过无数次神迹，随时一聚众非法集会就五千人，跟住又派饼又医病，哇，去到边度呢都，其实不是非法在会的，不过我只不过说呢，在很多人不同的眼里面，他们自己的神经线就被挑动了。所以当耶稣去讲，一讲到路加福音第四章，哇，这些事就会成就在身上了，因为主耶和华灵今天高高我，是不是？我就要医好伤心的人，使被掳的得释放。你回去看路加福音第四章，那人就说他是谁？约瑟的仔尼赛亚，立刻第一个反应，法利赛人就想杀耶稣，因为他们心里面一个牢不可顾的尼赛亚，就是由天降临，血统纯正，学识丰满，是不是这样？是的，所以他们将耶稣判定为什么呢？顶多是先知，绝不是尼赛亚。他心里面有一种他的信念和他的刚硬，其实我们今天都是这样的，我们其实是在我们的信念里面去认识耶稣，我们不是打开个心赤裸地认识真的神，他的教导是这样。所以很多人都听到耶稣的道，不同的人都觉得这道甚是难听。如果我今天跟你讲爱仇敌，你问你自己你都觉得很难听的，因为我们心里面的想法就是仇敌很难爱嘛，是吧？所以其实可能我在某一个层次上就是杀到该人，我就不信爱仇敌的，就不信复活的。在某一个层次，在这个经文上高，我就变成法利赛人，因为耶稣的血统不够纯正。很多时候在不同的时候，我们都将耶稣的话拆到七零五八落。其实我们仍然是坚守信什么？信我的立场，而不是信主。真的很唏嘘。耶稣就在第一出来说主的灵高我，只是这样讲啫，跟住就立刻惹嚟祸端。点解呀？你明白下，法利赛人等一个尼赛亚嚟救佢哋五百年。佢哋一心系諗住复活㗎。从此呢，犹太嘅文化圣经嘅真理能够喺个国度里面，好似大卫王嘅国度里面，圣殿重新响起美好嘅音乐，好似求先嘅敬拜一样，唔再屈辱喺其他嘅政治里面，堂堂正正做神的子民。我们以前因为犯罪拜偶像，所以神灭了我们的国，所以我们悔改等候五百年，神我们今天准备好，只要有一个君王来，我们绝对顺服于他，一呼百应，我们来复兴以色列家。而他们真的在信仰上都守到，很多人真的很认真地守几百条规矩的， 所以他们真的尽心竭力等弥赛亚来到。但有人冒认他是弥赛亚，这样的样子是弥赛亚，一定要剿灭于萌芽时期，不可扰乱民心。所以要怎样？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只是讲到第一篇道，杀身之祸就要来到。你明明耶稣的路几窄啊？主耶稣要在俗世顽固的众人心里面要走出神给他的真理，条路是步步为营，危机四伏，是几艰难。当他们入到一转眼三年半已经过去，我讲到去到入耶路撒冷，临死前最后一日，临死前最后一个礼拜入耶路撒冷，那些人在欢呼。跟着如果你看圣经，那些人那头还在欢呼，耶稣快到耶路撒冷，望住他突然一悲从中来，为耶路撒冷哀嚎。他说这个地方很快脆，一个石头这个圣殿将会被毁，一个石头不会在另一个石头里面。因为只有耶稣自己才知道他的君王来临，要颠覆所有人的想法，不是入圣殿进行献祭。那些人拥戴他为王是想着今个星期怎都可以光复，今个星期一定可以成功，一定要拥戴。因为我们知道虽然法利赛人说他不是，但我们知道他是的，他不单只是祭司，他不单只是先知，他不单只是神能，他真是弥赛亚。虽然这个弥赛亚血统不好，虽然弥赛亚没有什么什么，所以那群跟从者呢是真心相信耶稣就是来的，明白吗？那法利赛人就很担心了，入耶路撒冷，入耶路撒冷怎么算呢？怎么算呢？要抢夺了。那些撒都该人和罗马政府很害怕，政变啊，政变啊，政变。所有的人都绷紧晒，在自己的立场和混乱里面混乱不堪。所以犹太拥戴那班人，即是假设我们头先就是那班拥戴的人，他就想耶稣来保护百姓，带领我们再入次圣殿献祭，将外邦人赶出去。怎么知耶稣的反应就是望住耶路撒冷痛哭，记载在19章41到48节，你回去看。耶稣点讲咩呢？他说你的仇敌要捉起堡垒来包围你，四面要困住你，要消灭你同埋消灭你啲仔女，即係杀你全家，一块石头都唔会再留喺一块石头上面。人哋拥戴緊你做君王，你就话你会死全家。你喺度听住，冇人能够明白，但耶稣挂住喊，点解？因为呢件事喺公元70年就出现，因为没有人再能够忍受政治的压迫。结果他们来一次非常浩大的起义，是历史上著名的血流成河，罗马军队来血洗耶路撒冷，直接将这个会令人动乱的圣殿打得巴气烂。耶稣哀叹着，其实你们今天拥戴我，其实你们一点都不明白，耶稣是非常孤独的，他为着老百姓喊，他都为着自己喊。所以耶稣去到后来在路上高的时候，那些妇女见到主耶稣真是呢上去，即是真是有事呢，就记载在24章到了。耶稣就真的跟妇女说，你不要为我喊的了、你为耶路撒冷喊。其实耶稣到死那天跟从那班人呢都未能够完全掌握耶稣的心意。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他要钉死在十字架上高，他要扮演受苦绝望，但是他坚持相信信奉主名是应当称重的，要相信真正的弥赛亚就是要这样为百姓受苦受难，面对罪恶刚强的不反击，因为真正的罪是由心里面出来。耶稣绝对是行公义的，所以由你心里面心底里面是不是对人行恶，耶稣就挑战我们。哇，所以呢当耶稣被人在这样问，完全不回答，耶稣在喊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面对主耶稣真的要问自己的问题，我们都需要放低自己固有的想法，才可以跟得上耶稣他真正的救恩。耶稣的救恩是透过这样从来都没有想过的第三条路去完成。耶稣为他那代人误解而悲伤，又为到因为他们的误解而最终 一定会有政治的流血而哀哭，发了个预言是40年之后就会出现耶路撒冷圣殿被毁。这件事之后，耶稣就进入客西马尼园，人人都想着耶稣就会在那里，大家在等着等等着起义。但一切的事情很奥妙，就由撒旦的一个动作开始。一是夜晚黑，食完夜晚饭，没人发现什么事，撒旦就入了去犹大的心。连门徒吃饭那么亲近的人都不明白发生什么事，原来就是透过一个亲吻。然后犹大和大祭司他们一定要将耶稣拉下来，因为耶稣什么都不做，去洁净完圣殿又不献祭，莫名其妙又真的吃下饭，跟着洗下脚，那人就在等耶稣有什么行动，那人的不安就会令人有行动。结果怎么呢？结果大祭司就行动咯。那大祭司找一个什么人来呢？就找一个有少少贪钱的人。圣经说犹大手脚不是很干净，有少少贪婪。所以弟兄姊妹明明白罪是怎样来的。为什么耶稣说你不可以以恶报恶？耶稣说不可以将仇恨，不可以将愤怒变成仇恨。在受苦的时候宁愿受苦都不可以犯罪，因为大的事就是由心里面的一点被演化出来。那因为没有行动就是最 令人痛苦。耶稣不行动，大家等着他行动，他又没有行动。他做的事又不讲那些事呢，就跟彼得说哇会西你啊，即他讲很多事人都未能够完全明白。结果一件事就发生了，那件事就是卖耶稣，是不是大家很熟悉。耶稣很痛苦，他知道其实当时他仍然是彻底孤独的。当他去到祈祷说我要求上帝帮助我喝这个杯的时候，他请他最亲近的门徒跟他同行，但是他的门徒不能够明白，睡着了。所以最后是上帝叫天使加力，是上帝帮助耶稣。当耶稣再起身的时候，他就说来啦，卖我的人到了。他心里面就坚定的知道，不以任何的恶和不以任何的怨去面对这些事。耶稣是一个真正面对罪恶的人，不过他的层次很高，由心底深处第一个动意念开始，他是彻底的不走人的路，连自己的心都要放在上帝天使的保护底下，直到完全安全他起来。所以他起来的时候就不用任何人的冲动，任何的反击去面对他将要面对的事，因为他要成就这个天国，天国要临到地上的事情实在太伟大。他清楚知道不论是撒都该人，是犹太人，是法利赛人，是文士，是妇女，是比拉多，是希律，还是他的门徒都不明白。他的确是弥赛亚，不过他的方法展现给人前就是他彻底的不同罪恶合作，包括任你凌辱。如果他一以恶报恶就玩完。所以耶稣的路是很窄，是很大的忍受，是很大的放慢，很大的坚忍。耶稣去到个圣殿之前，耶稣去到被审判之前，去到呢一个第耶稣就被人带到去比拉多那里，23章。在带到比拉多之前呢，他还有一个画面。那个画面呢，就是他先被公会呢私下审判他。公会就要问他一个问题。那些记住他们的背景呢是宗教领袖，就问一个问题，蒙住他双眼，然后就说边个刮你块面啊，这样戏弄他，问了一个问题，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对于那群宗教领袖来讲呢，耶稣这样的人说他是神的儿子就是最大的罪，因为他绝对不是弥赛亚，而且他顶多是先知 OK， 他喂饱人 OK， 他有能力 OK， 他爱人 OK， 他舍己 OK， 什么都得，但绝对不是神的仔。如果他是神的仔，他就扰乱了 宗教同埋整个信仰嘅基石，呢件事系万万不可。咁耶稣点样答佢咧？耶稣就话：我讲你都唔会信噶啦，唔做任何嘅回应。耶稣身边嘅人睇住耶稣被戏弄，嗰班门徒咧系最难顶。彼得见到耶稣一被人戏弄嘅，佢就火都嚟噶啦。因为无论其他咩人点样误解耶稣都好啦，我哋就系最了解耶稣嘅人，所以有一日有一个人入嚟掟烂晒我啲圣经啦，可能我都考虑下我咩反应。耶稣被人戏弄受害，对于耶稣同埋嗰种群众系最难接受。明明入城嘅时候就骑驴，但系点知突然间唔知点解，经过一个夜晚起身，耶稣竟然被公会受审，又去到大祭司嘅面前。点解我哋嘅神会突然间落到咁嘅田地呢？对于跟随者嚟讲，呢个系最后一根稻草，将佢哋打低，对佢哋系致命嘅打击。所以连瞬间，连彼得佢哋嘅信仰都迷茫。耶稣就话：你知唔知道啊？最后嚟嘅时候，撒旦会入你哋嘅心。撒旦直接入咗犹大嘅心，但撒旦系同彼得讲。会筛用个筛筛你啊！但系记住，我已经为你祈祷，你起身之后要回头兼顾你嘅弟兄。当彼得觉得自己好忠诚，跟耶稣去到大祭司嘅院嘅时候，点不知人哋失惊无神，问佢系咪同耶稣一伙？佢三次否认之后，鸡啼痛哭，彼得整个嘅信仰彻底嘅崩溃，因为佢谂住我系用血肉去保我嘅主。众人离开我的神，我都不离开。所以连耶稣最后一班门徒都因为耶稣的行动，亲自被耶稣好像打冧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信仰见到这个乱局，问下你的心，你有没有被打沉？你会不会问神你在哪里？你是不是真的香港的主？你会不会问这么乱，究竟件事要怎样收科？我不是那种人，我不是那种人，我不是那种人，但主我守在你身边，我什么都做不到。你会不会痛哭？你会不会在你心里想到一个神，我都要开始崩溃？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这样的时候，我恭喜你，因为你会再一次听到主耶稣，你会见到主耶稣用他的眼睛望着你，他要加力量给你。你可能要将你过去一些的想法和信念都放低，你要更加亲近的，更加深入的跟从你的神。可能已经脱离你那些血气的层面，那些保护主耶稣的层面。你跟从神耶稣的方式，就好像耶稣跟随上帝的方式，就是真实的跟从着耶稣自己的信念。耶稣为什么可以将自己三番四次去到公审的时候能够可以咁安然静止，唔挑人？其实佢绝对有能力。佢蒙住双眼，咁咪话你系一个有老人斑嘅张爱民，咁个士兵咪好惊咯，系咪？如果啲人跳啊，你跳落嚟喺十字架跳落嚟，你就上翻去，耶稣就跳落嚟又上翻去，咁咪全个山头嘅人都信住啦。但耶稣唔要进入任何人心嘅试探。因为人心里面的恶和诱惑，自以为这样可以判断神，就是人里面一种很深的骄傲。我们会判断人，我们之所以会愤怒，是因为我们遇到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将愤怒变成恶，是因为我们心里面都有一种普世的价值原罪。耶稣见到恶的时候，他却完全不生恶。如果耶稣任何一个处境他生恶，他就不能够成就一个将人赦罪的救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面对诸恶出现的时候，你觉得没有路行，你觉得苦难来到，你觉得没得拣，耶稣的反应是不是你的反应？耶稣要保护你的心，他说不要以恶报恶。因为恶是一件什么事？恶是你本身心里面有，因为对方讲的东西跟你讲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们想要压倒他。我们心里面有一种想压倒人的欲望，这种的欲望其实是要 放在主耶稣面前，主请赦免我。耶稣说，你见到个妇女动淫念，你其实等于已经伤害了她的身体，是不是？如果你见到个人恨她，在你心里面就是杀了她。耶稣要成就这个天国是很伟大，但是由无罪开始。而我们去跟从他的时候，耶稣说，孩子，唯有你的心是这么清洁，我的天国才可以地上降临。如果不是我，你只会成为某一种人，某一种人，某一种人，某一种人，而那些人都只不过你和他们都没有分别，因为我的做法超过你所想，其实最后孩子你都放弃了我。这就是耶稣的悲哀，人最终是拿自己的信念放弃住。彼得会痛哭，是因为他发现他跟随耶稣的方法仍有太多的自我。所以当彼得出来，他虽然明白了他痛哭，但当耶稣又被人捉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他仍然要保护他的神，因为他不舍得他的神神受辱，他拿刀出来，跟着拿刀出来，他就说，耶稣说，收刀啦，因为动刀的死在刀下，执翻只耳仔，黐翻好，让仆人，让钉钉的仆人耳朵好翻。耶稣去到最后，有没有抵抗罪恶？有，不过100%非暴力。他是透过好长久的忍耐，好大的坚忍，对神好大的信心。他在耶路在卡西马尼起身的时候，他就为自己有充足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每一天都需要很充足的祷告，因为你每一天的信息，每一样的东西都会挑到你的底线，这个底线就很容易让我们的心里面的不公，你的生气就变成犯罪，你的愤怒变成仇恨，因为我们的自尊受损，我们就以为我们行公义，其实是很大的试探，每一天都会在我们眼前。我想我要讲这篇道的时候，我很震惊，我都不知道昨天有什么事会发生。但我问，但我跟主耶稣祈祷，我说，主耶稣，我们其实离你的心很远，我们一来不明白第一世纪的政治环境，第二我们活在自己的安舒里面，每人一个小图画都很牢固，其实我们没有摊开一切进入你的心里面做你真正的门徒。主耶稣的十字架背不起的时候，突然间拉了个古利奈人西门来帮他背，人人都觉得主要我背十字架，不是吧，是你为我钉十字架，就不是我背我自己的十字架，我们都会讨价还价的，其实我们不是你遵信的门徒。因为环境越艰难，所以我们要靠主站是更加重要。我非常喜欢林肯，因为林肯他一个很著名的故事，真实的传记，他开战之前一早起身祈祷四个钟头，他的卫兵问他总统为什么要这样祈祷，林肯说，如果我不这样祈祷，我不能够保证我自己是站在耶稣那边，如果不是我只会停在自己的血肉，自己的斗争，我的迷茫里面，因为我每一次的开战都会死很多人，我不能够保证这个是公义，所以我的心一定要完全100%紧握住主耶稣。主耶稣为什么可以死在十字架上而放手呢？是因为他知道上帝会包底嘛，因为他知道他一定要将神的爱完全行出来，这个就是他重中之重，这个就是他的使命。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在乱世里面，你要行到神的道就是你的重中之重呢？这个就是你的使命呢？如果我们不是行爱，不是行善，我想问是哪个行呢？如果不是，我们会很认真地看我们自己的罪是没有被赦免，所以我们清干净自己的罪，被主医治心灵，先打开房门走出街，哪个会这么认真对待自己的心呢？耶稣客西利马利园的祈祷是我们每一天家里面做的祈祷，是不是呢？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都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都是我们为自己和为人的祈祷？救恩没有成就呢？有成就。最后我想告诉大家，我讲到就完， 点解我哋要爱仇敌？其实我哋根本就冇乜仇敌嘅，只有啲可能谂法唔同，或者系啲想压迫人嘅人。因为最终佢哋嘅罪系耶稣死喺十字架上高为佢哋赎嘅，明白吗？耶稣要拯救每一个人，包括而家个同你眼前谂法好唔同嘅人，因为耶稣爱佢，耶稣为佢牺牲，所以耶稣的公义和审判在他们身上，耶稣自己负全责，耶稣能够安然将自己交给上帝，因为他相信上帝的拯救。我们能够安然在这里，在艰难里面行出真理，活一个基础的模样，是因为我们深信耶稣的话是最真，我们是他的门徒。在我们的小组里面，上一次分享我很感动，我们分享到就是讲到分享，究竟我们在这船上高揸住的是桅杆，还是揸住主耶稣去永恒的神呢？我们请主耶稣来帮手，不是请人拨水呢？我们反省自己的生命。有一个组员就说，其实不用那么复杂的，还原基本部教会所教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突然间问一个问题，在街上高遇到一个人被人打，你会救他呢？我说被人打，他说是啊，现在被人打不用你去哪区的事，但不知道突然间一个人被人打都不定，总之不知道是怎样，总之就是这样。我说不够，他说现在可能真的会不够人的，因为怕自己再被人打嘛。但是圣经教的基础就是尽一切能力爱主，爱人家好像爱到耶稣爱我们这样，你是不是救他呢？就这么简单。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是主的门徒，最基础的功夫，不讨论其他的东西。所以没有东西可以阻挡我们爱人的心，求主帮助我们，没有东西可以阻挡我们跟从耶稣的心，不成为哪一派人哪一派人哪一派人，只成为耶稣的门徒。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你会丢弃耶稣，还是你会跟从到底？这个是我们今天每一刻的挑战，但主对我们的恩典在我们的心里面时刻都要生发，祂需要一班爱主爱人的人在世界上生活都好，是不是？荣耀归给主，我们在这里祈祷。亲爱的耶稣，我们献上祈祷。如果不是这么混乱，我们根本不明白你。其实我们离开你的心可能很遥远，但我们今天终于活到一个我们能够理解你多一点的地方。耶稣，这个是一个黄金的时机，我们更爱你，是一个更深的体会耶稣生活的乱世比我们更加乱。耶稣在各方各族的压迫底下，没有人明白你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坚持的，明白专心完成你人生的使命，上帝给你行的路，你用你的命去抵抗一切的罪恶，由心底深处开始。所以你被挑衅，但你不生出恶。耶稣，你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很发现很需要你的帮助和洗涤，我们才活在这个平静安稳里面。你叫我们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中单，弹形而出。主帮助我们，我们见到城市里面伤心，我们流眼泪的时候不忘记爱你，让我们心里面的难堪不成为我们的愤怒。当我们如果有愤怒的时候，向你祷告，不让愤怒成为仇恨，不让撒旦有机会入我们的心，筛我们。主，万一有一天我们真的不小心在心里面跌倒了，主叫我们好像彼得那样懂回头，重新祷告，望见你慈悲的双眼，然后主一早知道我们要重新起来，放低我们过去旧有的想法，然后重新爱主，回头坚固弟兄。神，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真正爱主爱人如己的教会，没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思想的想法不同会令我们分离，因为你亲自将我们两下合而为一。这个道是你用的命跟你说，要爱一切跟我们想法不同的人，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是你救赎，你最终会让他们明白你对他们负全责，不需要我们用愤怒去处理。所以主，我们将自己交给你，让我们认真地活在你的道里面，做你的门徒， 特别在乱世的时候，多谢耶稣，我们跟你奉耶稣的名祈祷。